拜登见李强释信号，共军侵台最记录过。集视察黑龙江灾区和78集团军有乜嘢 QK？ 国航 CA403 起火，浓烟弥漫，乘客仓皇逃生。摩洛哥强烈地震，各国伸援手，救援涌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2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详细内容。拜登9月10日表示，佢同中共领导阶层举行咗几个月以嚟最高层级会谈，并且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就是习近平当局因为经济问题已经手忙脚乱，北京恐怕没有能力入侵台湾。而中国大陆媒体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今次会晤有任何报道。同时中共军方智库自己爆出，如果入侵台湾，中共最忌讳的6个国家，而这些国家已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10日向媒体透露，他和中共高层的2号人物李强在G20年度高峰会见了面。彭博社引述拜登政府匿名高层官员报道，拜登和李强只有短暂交流，谁采取主动亦都不清楚，但是拜登说李强向我走过来。那是自从去年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G20峰会会谈以来，两国近10个月以来展开的最高层级会谈。拜登仲透露，他们针对稳定这项议题进行商讨，还有南半球的议题。拜登用危机来形容中国经济形势，并且提到房地产业和高青年失业率等问题。至于外界关注的中共会不会因为经济陷入困境，可能令习近平藉由轻兵入侵台湾转移焦点的讲法，拜登表示他不认为会这样。啱啱相反，中共的能力可能比不上以前，经济放缓可能会削弱北京攻打台湾的能力，并且指习近平因为经济问题忙到不可开交。由拜登的叙述和李强在 G20 峰会的表现来看，中共的战狼外交被迫销声匿迹，李强在和其他国家首脑会面的时候处处讨好。拜登说和李强见面那阵没有一些对抗的气氛，而李强在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的时候，竭力呼吁欧盟和中共加强合作，还针对欧盟的去风险新战略说，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中共官方传媒报道，李强会见了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英国首相辛米城等等。但是这些国家首脑对中共并非是和颜悦色。梅洛尼就当面向李强表达了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计划的意愿，辛米城就完全不客气，指出中共间谍对英国议会的企图。而印度总理莫迪更加是毫无忌惮显示同美国的紧密关系。在拜登今次强调中共想侵略台湾已经力不从心的同时，中共军方华越智库的军事专栏强武堂11日自爆，中共若果入侵台湾，最忌讳的是6个国家。据强武堂的讲法，首先是日本，因为台湾海峡和钓鱼台都是同日本息息相关的。日本岸田政府对中共侵台的态度也都越来越明确。其次当然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不遗余力强调中共的威胁，说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是无可避免的。美国应该做好同中共国就台海问题发生武装对抗的准备。强武堂认为第三个国家是菲律宾。菲律宾在南海一直受中共欺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已经新增4个军事基地，其中3个非常靠近中国和台湾。第四是澳洲，澳洲近年来和美军军事联系一直增强。第五是印度， 印度同中共在边境领土一直有冲突，不排除在台海问题会帮台湾一把。第六是南韩，美国打造印太小北约包围中共，南韩亦都是他的重要盟友，而且南韩、日本、澳洲、菲律宾和印度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已经陷入包围圈，因此这六个国家自然成为中共军方侵台的眼中钉、肉中刺。习近平日前到黑龙江视察，据报道他不单只是去视察当地受灾情况，而且还视察了78集团军，但是党传媒就推迟了两日才报道，引发猜测。有消息指习近平相信超自然力量和中国古代预言，担心军队发生政变，因此行踪诡秘，而且开始整肃军队。习近平9月7号到黑龙江哈尔滨的上智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首先到农田视察水稻受灾的情况，之后沿住村街道步行视察两边受损的房屋修复重建进展的情况，并且到村民屋企探望慰问，最后就同村民讲话。习近平选择上智市，主要因为它是邻近产量大市、全国优质大米产地的五常市。该市去年粮食产量突破27亿斤，而今年8月在台风杜苏芮的影响下带来特大暴雨和洪水，导致全市17个乡镇、161条村受灾，受灾人口达到28500户、79000人，粮食农作物受灾面积414600亩。但是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分析，今次习近平考察行程有几个 QK 的地方。一是他视察水稻受灾情况的时候，镜头里面出现的几个人没有一个是农民，都是陪同的北京和地方官员。二是习近平在官员陪同下沿着村街道步行视察两边受损房屋复修重建进展情况的过程，没有一个农民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面。照正常，今大领导来灾区慰问，村民应该站在自己屋企门口或者在街道围观，至少可以远距离观望，这样才显得更有气氛，更契合习近平讲的聆听人民的心声。不过在镜头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场面出现，而且习近平一行人似乎专门选了一处靠近田基、视野开阔的正在修葺的房屋视察。三是习近平去的村民房屋，男主人不像是普通农民，更像是村官这一类人。四是习近平在大路和村民讲说话的时候，聆听的村民不过几十人，由面上可以看出有些人并不是地道的农民。之前有报道说上智市洪水和落雨没什么关系，是上面泄洪导致的，这样那些无法出现的村民有几多是因为当地官员怕真相曝光而被隐身的呢？习近平真的能够听到民众的呼声吗？另外据中共党传媒9月10号报道，习近平8号到78集团军视察，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等人陪同一起。78集团军隶属北部战区陆军，军部驻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日上午9点半左右，习近平接见了军队官兵代表，他说军队和武警部队在水灾期间发挥了突击队作用，还要求军队要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和水平，并且再次强调备战打仗。此外，习近平视察的时候强调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在视察完78集团军之后，习近平还视察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也就是过去的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该校是属于军队系统的学校，但是党传媒推迟了两日才公布消息，引发外界猜测。结合之前中共军报4号发表的文章，要将安全阀拧得更紧更稳，要将矛盾化解在源头，将隐患消除在末端等内容，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表示，敢讲明习近平对军队还是不放心。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 姚成表示，习近平非常担心安全问题，部队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政治案件，他们对习近平不忠，阳奉阴违，因此军部发表的这些文章主要是强调政治安全。大纪元获得的可靠消息指，目前国内外局势动荡，习近平怕被暗杀，他身边有高人指点，因此经常缺席重要场合，他亦都不理国际社会对他的看法。此外，他一直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维基解密曾经透露，习近平相信佛家的气功和超自然力量，包括古代预言。消息来源透露，今次火箭军被肃清就是和预言有关。时政评论人士岳山话，预言当中的兵变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心病。9月10号下午，由中国成都飞往新加坡的中国国际航空 CA403 航班在飞行途中出现空中惊魂事故，引擎突然起火，整个机舱冒出浓烟。飞机降落之后，乘客用逃生滑梯仓皇逃生。大陆媒体新网河报道，9月10号中国国际航空由成都天府飞往新加坡樟宜的 CA403 航班，在降落新加坡之前发出7700代码，亦即是出现紧急情况。网友发出的图片显示，应该是飞机阻滞引擎起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10号傍晚6:49通报，飞机型号 B305J， 机上总共有乘客146名，机组人员9名。飞机在着陆之前，客舱出现烟雾，机组人员按程序处理，飞机在北京时间下午4:14降落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着陆之后安排乘客紧急撤离，新加坡樟宜机场启动了应急程序，人机安全，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一名乘客描述，在距离着陆的40分钟左右，机舱内就开始有一些黑灰色烟雾出现，闻到一些好似橡胶气味和汽油味。有一些乘客发信息给朋友圈，一名乘客指出，人生第一次，太得人惊，行程后半段全舱弥漫刺激的臭味，但是不知道气味来源。机组人员叫乘客用衣物掩住口鼻，保持弯腰伏低姿势。相片显示机舱内冒出大量浓烟。影片显示飞机降落之后，左边的引擎起火，火光红红，在机场跑道飞机开启充气应急逃生滑梯，乘客通过滑梯逃生。离开飞机的乘客很快地奔跑，怕飞机发生爆炸，跑到附近停了一部消防车，随即很多消防车抵达现场将火扑熄。逃生之后的乘客惊魂未定，站在远处观望。之后新加坡樟宜机场证实发生事故，该航班已经在下午4:15左右降落在樟宜机场，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左边引擎的火已经扑熄。受事件影响，樟宜机场第三跑道将会暂时关闭，航班服务可能受到影响。有网友说，他有同行在机上面，无法感受他们当时的心理，那是成世都无法子忘记的事，可能以后会对飞机有巨大阴影。非常准数据显示，CA403 航班飞机型号是空中巴士 320NEO， 机龄4年。北非国家摩洛哥的马拉喀什附近地区八号晚发生规模6.8级强烈地震，到目前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497人，超过2000人受伤。内政部表示，大多数遇难者发生在豪兹省，各国纷纷在地震发生之后向摩洛哥伸出援手。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布雷斯表示，由56名军官、4只搜救犬组成的搜救队已经在10号抵达摩洛哥，预计将会在马拉喀什以南大约100公里处投入救灾工作。第二支队伍将会由30名军官、 和四隻搜救犬组成，已经起程赶去摩洛哥。美国一支由专家组成的小组已经在10号抵达摩洛哥，将会帮助评估局势，确定所需要的人道救援，并且和摩洛哥政府展开合作。英国10号派遣了60名搜救人员、四隻搜救犬和一支四人组成的医疗评估小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一旦摩洛哥要求提供援助，我们将会立即展开部署。法国外交部并且将会提供接近200万欧元援助。以色列紧急医疗救护组织红色大卫之星声明，他们的代表团即将出发，并且同卫生部、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携手合作。阿尔及利亚两年前同摩洛哥断绝正式外交关系，9号就主动开放领空，准许飞往摩洛哥的人道救援医疗航班过境。阿尔及利亚总统表示，若果摩洛哥需要帮助，该国将会展开人道救援，提供一切物资、人力声援摩洛哥人民。而特尼西亚就已经组成救援小组，等待摩洛哥授权。该国内政部官员随后证实，大约有50名护理人员和专业搜救人员已经抵达摩洛哥，包括搜救犬、装备热感应设备、探测废墟下面受害者的无人机，并且预计在灾区建立一间野战医院。土耳其265名救护人员已经整装待发，另外还向灾区提供1000顶帐篷。科威特和亚曼都提供紧急救援和医疗援助。台湾外交部宣布将会捐款50万美元协助摩洛哥灾民灾后复原重建工作。消防署特首队亦都迅速整装动员，准备好随时前往摩洛哥协助救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